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啊，我们的主内同工们平安，我是您在电台的同工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们现在一起研读的是创世纪，那么总共呢会有36讲，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第14讲了，要讲到亚伯拉罕的蒙召和蒙福。巴别塔事件之后呢，人类就散居在各地，操不同的语言，各自发展自己的宗族国家。那弟兄姊妹啊，可能我们会想，为什么上古的人类这样的顽梗呢？如果不是他们骄傲自大，想要建塔和城来显扬自己的名声，来荣耀自己，与神看齐，那么神就不会刑罚人类，使人类的语言变乱分歧，以至于呢，我们现在要辛辛苦苦的学习外语。的确啊，上古的人类实在是忘恩负义，因为他们经历了洪水之灾之后呢，仍然学不到应该学的功课，看不见人类的限制，看不见神的伟大和全能，那么总是呢想造反，想要脱离神而自己主宰生命。这呢就让我们更加明白一件事情啦，那就是呢人类罪恶的天性根本就是难以根除，就算呢遭受了极大的教训和刑罚，但过不久之后呢，人类就会旧病重犯。换句话说啊，人类根本没有办法自救，所以神必须以他的方法，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拯救人类，使人类脱离罪根，重获新生。那么要实现这个救恩大计呢，神首先要拣选一个民族，使这个民族呢成为神的选民，将神的真理和启示宣告于世，而将来的弥赛亚呢就会从这个民族而出的。因此呢，在创世纪的11章27节到32节就特别的记载了闪的后代他拉的子孙，那么由此就带出了以色列人的列祖历史，也就是创世纪的第2大部分，创世纪12章到50章的记载，以神从万人中选中了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开始的。创世纪第12章到50章呢是列祖的历史。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内容呢可以分为3大部分啊，都是集中记载列祖的历史啊。第12章到25章的11节呢是亚伯兰啊，也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就插入了以实玛利的家谱和他世事的记载。那么接着呢25章19节到35章呢是记述了雅各的生平，其中呢也记载以撒的事迹，之后呢再加插了以扫的家谱，而最后37章到50章的主角呢是约瑟，而中间呢也加插了犹大和他儿子所做的恶事。那当我们要进入列祖历史之前呢，我们有需要先了解列祖时代的各种背景。列祖时代呢也称为族长时代，因为当时呢仍然是以各宗族为主的。那么究竟族长时代有什么特点呢？其实所谓的族长时代呢就是指父系的社会，父亲呢是一家之主，负责照顾家人各方面的需要，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方面，而家人呢也都要听从父亲，不能够有丝毫的抗拒。 那么父亲呢是唯一的权威，甚至能够定家人生死。就好像创世纪十九章第八节记载了罗德呢就有权来指使自己的女儿，让一般的匪类呢糟蹋。那简单来说呢，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呢，并没有所谓的政府架构，也没有任何明定的法律，所以父亲呢就成了法官、祭司、主人，而家人不但是受他的保护，也要受他管辖，更是属于他的财物，那么他绝对可以全权支配，这呢就是族长时代的特点了。而列祖历史呢，就是从亚伯兰这位族长开始的。创世纪第十二章记载了亚伯兰是如何被神拣选和蒙福。那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是耶和华呼召亚伯兰，包括了神给亚伯兰的命令和应许。然后呢，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九节是亚伯兰回应耶和华的呼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最后呢，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就记载了亚伯兰在埃及的错误。当时的亚伯兰呢是住在哈兰，那么神的呼召呢就临到了他。其实呢，根据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的记载啊，当亚伯兰还住在吾尔的时候呢，神的呼召呢首次临到他，那么现在在哈兰呢是再一次的呼召他了。神命令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这句话原文呢直接翻译就是，从你本地本族父家，你要自己前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整个命令呢只有一个动词，前往。那这个动词呢是命令式的，可以直接翻译为前往为自己啊，就是前往为自己。那么就有学者呢提出了，当神这样命令亚伯兰的时候呢是有含义的，那就是呢为自己，表明了亚伯兰呢要自己去，不可以由其他人呢代替他去的。那么亚伯兰要离开哪呢？就是本地本族和父家。本地呢是指他的国家，本族呢是指他的宗族，那么他所居住的故乡。而父家呢当然就是他的家人，他的至亲了。神的命令对亚伯兰来说啊是并不容易去做的，因为当时的人是以团体生活为依归的，一个人受到最大的刑罚呢就是被逼然后要离开自己的家乡，放逐到异地。所以亚伯兰如果要听从神的话，那么他就要付出极重的代价。另外我们想想，一个人离家背井，不但是要忍受思乡之苦啊，还要面对在外地人生地不熟被人欺负的危险。因此当亚伯兰回应神的呼召，真的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他就是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况中，谁能够保护他还有他的家人呢？真的是除了神就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了。更何况呢，神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亚伯兰究竟是要去哪儿，神只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弟兄姊妹想一想，要离开自己的安全窝，往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异乡去，这是何等大的冒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对神的信心啊。难怪亚伯拉罕呢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正如同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所说的，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可是从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的记载里，经文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可以看见亚伯兰真是一个对神充满信心也愿意顺服神的人。感谢神，当神呼召人来跟从他的时候， 弟兄姊妹，神只要求人要有信心，相信神会带领，也相信神必有够用的恩典，因为他的慈爱丰富，无可测度。所以当神呼召亚伯兰出去的时候，接着呢，神就宣告了他要成就在亚伯兰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并且应许要赐福给亚伯兰。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呢，神给亚伯兰七重的应许，第一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也就是呢，亚伯兰的后裔必拥有自己的国家、土地、人民，并且是大国，绝对不是弱小之民。那这对一个要离乡背井的人来说呢，实在是一个美好的盼望。第二重应许是，我必赐福给你，这是充满恩典的宣告。赐什么什么给啊，也就是赐福给你的赐给，这个词汇呢和膝盖膝头，就是膝盖有关联的，描写呢被祝福的人跪在赐福者的面前，接受赐福者所给的礼物和帮助，而这呢正是被祝福的人所需要的。那么究竟神要赐什么福给亚伯兰呢？有学者就认为，这个福呢是指亚伯兰将会有后代，因为按照呢创世纪十二章四节的记载，当时的亚伯兰已经七十五岁了，大概啊以人来看呢不会有后代传承，但是神的应许临到，就使他得着福气，生命有了转机，前途一片光明，将会有很多后代。好，第三重的应许是叫你的名为大。在旧约圣经里，名，名字的名，是代表整个人。神要使亚伯兰的名为大，这就表示亚伯兰不但是名望高，并且要被人尊重，在人眼中看为伟大。这是第三重的应许。第四呢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句话呢，直接翻译就是要成为祝福，是命令式的语气。也就是说啊，神赐福亚伯兰，那么亚伯兰呢，要成为神的见证，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这一点呢，已经印证在历史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从以色列人中出来的。而第五重的应许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祝福这个词汇呢，有善待、关怀的意思。而为你祝福呢，在原文呢是复数的代名词。这也就是说呢，会有许多人善待、关怀亚伯兰。弟兄姊妹，这个应许对身在异乡的亚伯兰来说啊，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呢。好了，第六重应许是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这两个咒诅呢是有分别的，那咒诅你的，也就是第一个咒诅呢，原文的字根呢是指不尊敬的话，包括了轻叹啦、鄙视啦、凌辱啦，还有任何恶意的行动。所以呢，思高一本就把这咒诅呢翻译为咒骂，也就是那咒骂你的。而第二个咒诅呢，就是我必咒诅他的这个第二个咒诅呢，语气呢却严重的多。在创世纪的记载里呢，这个咒诅呢大部分是指向神向人宣告刑罚，例如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十七节、九章二十五节。而受到咒诅的人呢，是得不到神的祝福。那这个应许啊，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神爱亚伯兰。人如果咒骂亚伯兰，或者是轻视恶待亚伯兰，那么神就要咒诅他，使他呢得不到神的祝福。哇，这是很大的损失啊。有一件事情呢很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呢在谈到祝福的时候，这个经文里头所用的词汇呢是复数的，但是在提到咒诅的时候呢，所用的词汇呢却是单数的。为什么呢？相当有趣啊。那么有学者就认为，这是表明了神所关心的是祝福多过咒诅，神的恩典永远大过审判。这实在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好了，神给亚伯兰第七重的应许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而这个应许呢，也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弟兄姊妹，从神给亚伯兰的七重应许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祝福是一步一步的扩张。先是亚伯兰蒙福，跟着呢是那些祝福他的人得福，最后万族都要因亚伯兰得福。这就表明了神爱全人类，神透过拣选一个人一个民族，使全世界的人都得福，实在是要感谢我们的主啊。
耶稣，我呼喊
的，我愿跟随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心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正研读的是创世纪，我们进入了创世纪十二章，我们要一起来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蒙召以及蒙福。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记载了，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就是亚伯兰的信心写照。当时的亚伯兰呢，已经75岁了，不再年轻，但是仍然肯接受神给予的挑战，并且带着妻子、侄儿罗德，还有积蓄的财物以及所得的人口。那在这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罗德会跟着亚伯兰出去呢？很可能当时的亚伯兰呢，没有儿子，所以呢罗德呢就被视为亚伯兰的继承人，因此呢就跟着亚伯兰走了。而在古代社会中啊，有钱的人 也就是那些富有的人呢，经常会有仆人帮助他们看顾牲畜。那么这些仆人呢，有一些是奴隶，有一些不是，但都是受雇于主人，是属于主人的，所以呢，也要跟着主人走。这就是亚伯兰所得的人口了。那么这一大群人跟着亚伯兰到了迦南地啊，大约呢主前2000年左右，迦南地呢是受埃及影响比较大的，那当时呢是属于比较安定的时代，而亚伯兰呢在迦南地的第一站就是示剑。示剑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肩脊，这个脊椎骨的脊啊，肩膀的肩，是位于呢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的中间啊，所以名字就是尖脊的意思。那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也是当时呢东西南北商业往来的枢纽，大家就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那么在示剑的摩利橡树这个地方，神再次的向亚伯兰启示。摩利橡树究竟什么地方呢？这应该是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因为当时呢在一些拜偶像的地方呢都会有一棵高大的树成为标志，而迦南地的一些占卜者就会凭着这个风吹过这棵树树叶所发出来的声音来知道偶像的心意，知道偶像的预言，那么知道呢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神再次向亚伯兰启示，但这一次的启示呢有所不同，因为神是向亚伯兰显现，神亲自告诉亚伯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宣告，一个应许啊。亚伯兰凭着信心领受了神的应许，然后呢他就在那儿呢筑了一座坛。可能呢亚伯兰是要向神献祭，但这也等于呢是在向迦南人宣告自己的信仰，也就是呢信靠耶和华。弟兄姊妹，这个对当时的亚伯兰来说呢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陌生的客旅来到了异乡，为了融入当地的生活，那么就很容易呢被当地的宗教文化呢所同化了，而且你要尊重当地的这个偶像风俗。但是呢亚伯兰却用实际的行动筑坛献祭来表明他的信仰，这是亚伯兰的信心所带出来的勇敢见证。接着亚伯兰又迁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在那儿呢支搭帐篷。伯特利呢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北边，那么在以色列民的宗教历史上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啊提到伯特利的次数呢仅少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次数，可见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亚伯兰呢在这儿就停了下来，因为他要筑一座坛好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不仅是亚伯兰公开信仰的一个宣告，也是他对神的心意。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家乡的时候，给他的应许是要使他得名，但是亚伯兰所求的却是要高举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这呢就让我们想起巴别塔事件中的人类。那时候的人呢一心一意要求自己的名声显扬，但最后不但失败了，还遗臭万年。可是亚伯兰一心想的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迦南人当中高举耶和华的名。结果呢因着亚伯兰对神的信靠顺服，以神为自己的主，神就使他被高举成为信心之父，成为所有跟随神的人信心的榜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对比，那就是亚伯兰呢只为自己和家人支搭帐篷，但却为耶和华呢筑了一座坛。 这显示了其中所花费的心力呢是有所差别的。而当亚伯兰离开的时候，帐篷呢就会拆除，可是坛呢却会留在那儿，继续的向拜偶像的迦南人做无声的见证。最后创世纪十二章第九节就记载，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这个南地呢，在希伯来原文呢有南，南方的南和干燥的双重意思。那是巴勒斯坦地的沙漠地带，北边呢是别士巴，南边呢是加迪斯巴尼亚一带，而西边呢是地中海，东边呢就是亚拉巴，大约呢是4050万里的范围，是迦南地南边的一个边界地区。这个地方呢相当的干旱，那么因为雨量稀少，又没有其他的水源，所以呢只能够牧养骆驼和羊。而迁往这个词汇呢，原来的意思呢是拆掉支搭帐幕的柱子，所以呢亚伯兰呢就像是每个地方的过客一样，是一个寄居的，不断的随着神的引导迁移，过着游牧的生活，直到神要他停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滋味。如果今天神也同样呼召我们，要我们离开自己目前安定的环境，接受他的使命托付，面对更大的挑战，甚至是征战，我们能不能像亚伯兰一样，照着神的话，二话不说，不讨价还价，完全顺服去行呢？亚伯兰凭着对神的信心，展开了信心之旅。但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却看见这信心之路并不容易走啊。虽然有神的应许赐福，虽然有神的同在，但是亚伯兰过的却是不断迁移的艰辛生活。这就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顺服神，走上神要我们走的路，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那就是这条路绝对不好走，不会因为有神的同在就鸟语花香一路顺风，反而是充满了更多的挣扎和挑战，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如此啊。但弟兄姊妹，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从头到尾神都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只要信，不要怕，跟随神就能够一路走下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再读亚伯拉罕的蒙召蒙福，我们的心受感动，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信心的人，走上您要我们走的信心道路。求你给我们这一份的顺服，带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文慧再次提醒弟兄姊妹，您可以来信呢向我们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愿神祝福您，再见。
我愿跟随